请各位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上一周随着以色列民过了红海，并且聆听了他们在红海边上的歌声。那么今天我们要随同以色列民从红海起行，进入到舒尔的旷野。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从第22节到第27节，所以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如今以色列民摆脱了埃及的追兵，把他们淹没在红海当中，他们摆脱了一切的后患，在他们身后不再有仇敌，他们可以轻松上路。他们在海边高声歌唱赞美上帝，如今他们的气势高涨，信心满满，还有谁能够伤害上帝的百姓？还有什么困难能够拦阻他们挺进应许之地呢？不过很快，这些信心满满的以色列民就遇到了严重的试探和试炼。海边的歌声如今变成了旷野的怨声。这时常不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作为基督徒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呢？当我们经历上帝拯救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颂赞他，我们信心满满。然而当我们进入到人生的旷野之后，我们则信心受挫，心生怨言。以色列人的旷野之路，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旷野之路。在这条路上，上帝试炼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历苦水，使我们成圣，并且叫我们更加的认识，深刻的认识到他是慈爱和信实的，好叫我们的信心变得坚固，能够依靠他的恩典而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借着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进入到旷野的前3天所经历的马拉的苦水所一同思想的。所以我们要来看3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以色列民经历的第一个困难是缺水。接下来以色列民面对这个困难所产生的回应，第二点是他们的苦水。最后接下来第三点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活水。所以我们要来看缺水、苦水和活水。首先我们要从第22节开始看，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舒尔的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3天的路程，这一路找不到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摩西对 这个旷野的地形不熟悉，或许是摩西的 GPS 导航出了问题，带错了路。如果他有谷歌地图就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旷野之路，我们陷入到人生的苦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总会发出类似的想法，难道不是吗？如果我有这个这个这个就好了，如果我做了这个这个这个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提前知道更多的信息，掌握更多的资讯，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我们就不会陷入到如今的困境当中了，难道不是吗？我们常常这样去回顾，这样去思考。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真正带领以色列民的并不是摩西，而是上帝自己。还记得云柱和火柱一直都在他们面前前行着。那如果是上帝在带领以色列民，那么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如果我们确信上帝不会犯错，而且不可能会犯错，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们经历三天没有水这件事情并不是意外，而是上帝在他无限的智慧当中要让以色列民亲自经历的。而这也是你在人生当中所经历困境的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些错误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你之前没有掌握更多的资讯，而是上帝在你的人生当中带领你，让你经历这三天的缺水。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而上帝的智慧，弟兄姐妹们，在人看来，圣经说是愚拙的。上帝的智慧在人看来是愚拙的。世人认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来看，一个有智慧的人的体现就是他能够避免一切的灾祸，一切的困苦，一切的困难，让他的人生能够顺风顺水，万事如意，对不对？这就是世人看来的智慧。所以他们花了好多的钱去算命，要算怎么样才能顺，什么六六大顺，什么都要一切的顺利。但是圣经一再让我们看到，上帝超乎世人的智慧，常常把他的百姓带入到困境当中。上帝经常这样做，上帝让他的仆人遇到很头痛的事情，上帝让摩西遇到很头痛的事情，上帝让以色列民进入到旷野当中三天没有水喝，上帝圣灵带着刚刚受洗过的耶稣进入到旷野，让他受40天的试炼，让他没有水喝，让他没有食物吃，这是上帝的带领，对吧？你可能会想，上帝把我带到美国来，让我3年没有工作。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第25节说，神在那里试验他们。上帝让你经历这一切，是要试验你。从红海到西乃这一路，上帝总共3次试验他的百姓，而这3次都跟饮食有关。第15章，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一章，是缺水的试验。接下来第16章是缺食物的试验，到了第17章又是缺水的试验。而试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试验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依旧缠累在我们身上的罪除去，这就是试验的目的。试验的目的是要我们锤炼信心，要我们学会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 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而活，这仿佛成为基督徒口中的一种属灵的黑话。你要信靠神的恩典呢，你要多多依靠神呢，这些话我们听了太多了。但是什么是依靠神的恩典而活？到底在说什么？依靠神的恩典而活，听不像这个听起来那么的愉快。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种基督教，我们现代人创造的基督教，就是你信了耶稣，然后你就万事如意，你就心想事成，你就一祷告上帝就帮助你，一祷告对吧，你的所有的麻烦都没有了，你又找到停车位了，你又这个又投资又成功了，然后你这个什么都幸福了。这是我们现代的基督教，你看到了吗？现代基督教有多么跟圣经相违背。比如说信耶和华吧，信完耶和华之后一祷告，旷野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事实则恰恰相反，依靠神的恩典而活意味着你要完全依赖上帝的供应，而没有任何地方比旷野更加能够考验你是否依靠上帝的供应。想要依靠神的恩典而活，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必须完全的信任他，接受他的眷顾，接受他的智慧的带领，即便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上帝的带领。因此主在旷野中，在借着这个缺水来试验他的子民，是要谦卑他们，教导他们依靠恩典而活。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一点，那就是以色列民在进入到旷野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大麻烦，就是缺水。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以色列民的回应。面对信心的试炼，以色列民是如何回应的？他们走了三天，接下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第二十三节说叫做马拉，那里有水，他们终于找到水了，但是水是苦的，所以那地方叫做马拉，那个苦的水不能喝。于是第二十四节，百姓就对摩西发怨言说，我们要喝什么呢？好不容易找到了水，但是这水却不能喝，这水是苦的，而这苦的水也表达了，象征了以色列民内心的状态。不仅这外面的马拉的水是苦的，以色列民内心也是一肚子苦水。你能想象他们已经渴了三天三夜了，他们终于找到了水，但是这个水却不能喝。在整个出埃及的这一路上，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我们今天已经遇到了，来形容以色列民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对上帝恩典的带领的回应，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你们猜这个词是什么？这个词在整个出埃及，在民数记，在大量的出现。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叫做 Lun， 翻译成中文叫做抱怨。抱怨，怨言，有的时候翻译成怨言。这是以色列民在整个出埃及的路上对上帝的恩典的带领的回应。抱怨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体现，它暴露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真实的状态。我们缺乏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属灵的生命并不成熟。的确，从外在来讲，以色列民所处的境况是十分糟糕的。他们徒步旅行了三天，还没有水，找到了水也不能喝。这的确是令人沮丧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需求是真实的，外在的困境也是真实的， 而面对这样真实残酷的困境，任何人都会感到焦虑和恐惧。所以圣经并没有说他们焦虑他们恐惧是错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本身并没有错。你应该，对吧？如果你三天没有喝水，你应该感到焦虑。你如果感觉不到焦虑，可能你需要看医生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本身是自然的，是我们人本身能够赖以生存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我们如何回应外在的现实，以及如何回应我们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则体现了我们真正内心属灵的光景。所以你需要明白，你需要区分内心的负面的情绪、外在的困境、内心负面的情绪，以及你如何回应这内外两者的现实。有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给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心理学化的世界，对吧？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为我们内心的情绪的状态，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内心的情绪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回应这个情绪，是我们真正属灵生命的操练。啊，因为我焦虑，因为我恐惧，因为我愤怒，因为我怎么样，那么我就这样做就很正常了。不，你如何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产生行动，是你需要在上帝面前去操练的。一个属灵的人，成熟的人，他知道抱怨是改变不了任何的现状的，抱怨无法改变外在的现实，抱怨也无法改变你内心的焦虑恐惧。所以他知道上帝在掌权，他所生活的外在的现实是神的带领，他在各样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转向这位上帝祈求他的帮助，并且理智地采取合宜的行动。因此以色列民的抱怨体现了他们属灵生命的状态，他们是不成熟的一群子民。这种属灵生命的不成熟意味着他们对上帝缺乏信心。虽然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神迹，他们经历过埃及的十灾，他们奇迹般的过红海，要知道三天之前他们刚从红海的水立在他们中间走干地过去，对吧？当时他们怕水怕得要命的，这个水不要过来了。但是他们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现在缺水的。按照常理来讲，或许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今意识到上帝的真实和可信，可是他们似乎已经忘了上帝曾经所应许的和已经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大能。因此抱怨的背后是信心的缺乏，而信心的缺乏则是我们成圣道路上当中极大的拦阻。抱怨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满足于上帝的供应。他们把上帝当作是一个服务者，把上帝当作是一个替给他们生命服务的人。今天有多少我们在美国这个文化就是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是服务我的，外面那个商家是服务我的，政府是服务我的，虽然我 pay tax 给他们，但是他们是来服务我的，所有的人都是来服务我的，因此上帝也是服务我的，所以你的服务如果让我不满意，我就要怎么样，我要投诉你。所以我们投诉上，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要投诉上帝，向摩西投诉，你给我们派来什么样的仆人呢？摩西怎么给我们带的路，怎么给我们带沟里去了？ 我投诉你，我换一个仆人。而这就是以色列民的抱怨所彰显的自我为中心的体现。而当以色列民抱怨的时候，第二十五节说摩西转向了上帝，而这告诉我们，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位忠心的仆人转向上帝，祈求上帝的带领，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做的。摩西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榜样，摩西也面对同样的压力，他的压力也是他也三天没有喝水了。他来到马拉不是自己有甜水可以喝，其他的人没有甜水喝，只有摩西自己在那咕咚咕咚喝，不是，摩西也没有水喝。而且不仅如此，摩西还要面对以色列民的投诉和各样的抱怨。而摩西在这儿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好的榜样，他转向了神，而上帝则回应了他的仆人的祈求。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看的上帝的回应，上帝用他的带领来帮助他的百姓脱离这种困境，赐给他们活水。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三点，上帝回应的活水。面对以色列民不知感恩的抱怨，我们却惊奇地看到了这位上帝满有怜悯和恩典的回应。上帝首先解决了短期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现在在马拉有水，但是这个水是苦的。随后上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带领他们来到了以琳，在甘甜的活水边。第二十五节，上帝首先为他们提供短期的解决问题，耶和华指示摩西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上帝在这里所行的神迹与埃及地所行的完全不同。还记得在十灾当中，上帝首先所行的是把本来可以饮用的尼罗河水变为不可用的，而在这儿上帝则行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神迹，把不能喝的水变为可以喝的。因此我们看到上帝所施行的工作，面对那些他所弃绝的人，上帝可以把祝福变为咒诅，而面对那些他所爱的人，上帝可以把咒诅变为祝福。上帝虽然完全可以直接带领他们去找到另外一处可用的水源，但他在智慧当中决定用苦水试炼他们，并且用神迹来改变这水的属性，使他们可以喝，其目的是为了教导他的子民应当学习倚靠神的恩典。而上帝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接下来第二十五节接下来说，神在那儿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心听耶和华神的话，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这句话让以色列民意识到，他们今天在这里在马拉所经历的上帝的神迹，就和之前出埃及的时候所经历的是类似的。摆脱埃及奴役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可以做主，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承认上帝是主，并且甘愿顺服他的命令。真正出于信心的自由会承认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而这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位好牧人带领了他的羊群来到了以琳，第二十七节，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水边安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呢！在干渴疲乏的旷野，上帝为他的羊群预备了活水的泉源，使他们在那里畅快。在这幅美好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供应的生命的泉源。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一生不只是仿佛过了红海，我们受了洗，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可以 踏上一马平川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可以万事如意，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不，圣经的记录告诉我们，你知道整个出埃及的记录不是只是在描述以色列民，不是在给你讲过去几千年发生的一个故事而已。圣经所记录这一切都在告诉你的生命会经历什么，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去面对。当我们受洗，当我们归入基督之后，我们要经历马拉的苦水，我们一定会经历马拉的苦水。你说我现在挺健康的，我现在挺一切都挺顺利的，感谢主，哈利路亚，对吧？我不希望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先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咒诅的，我不希望你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但是 我要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一定会经历马拉的苦水，而你需要做好准备。但是我想要说的是，马拉的苦水，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马拉的苦水，那你需要相信上帝会把那马拉的苦水变为甜水，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做的。而你注意到上帝是怎么样把马拉的苦水变甜的？上帝只是摩西一棵树，一个木头，丢到这苦水里，使这苦水变甜。你看到了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耶稣的十字架。上帝把那块木头，把那十字架丢进苦水当中，把那苦水的苦涩都吸在那木头上，而让这水最终变为甘甜，使我们可以去喝。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一切的苦难，他说你们所受的一切的苦我来背负，让我来翻转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我们愁苦的人生若没有耶稣的十字架就没有拯救，而当这拯救人的真理被宣讲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一切的苦水圣化，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必相互效力，最终使我们获得益处。而上帝不仅暂时的使我们脱离这暂时的苦难，上帝最终要把我们引领到那个长久的活水的源泉去，就像在以林所设立的十二股水泉和七十棵棕树为以色列民提供重获新生的力量，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了十二位使徒，并且他曾经在地上差派七十个人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而真正是我们干渴灵魂得饱足的，不是以林的水，而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就是他拯救的福音。而这位耶稣来背负你的罪，来赦免你的过犯，来医治你的疾病和软弱，他最终要赐给你永生。这位耶稣是最能够滋润你心灵的源泉，他要使救恩的杯在你的生命当中满溢。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如同以色列民曾经所做的一样，把那海边的歌声再一次的奏响，即便我们走进旷野，即便我们在困境当中，或许信心受挫，亦或是时而抱怨，但是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不长久责备，他也不向我们怀怨，他是我们仁慈的天父，他在试炼我们，最终要叫我们得到益处。因此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位神的慈爱和信实，叫我们坚定不移地倚靠他的恩典而活，直到永生。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曾经对以色列民的带领，在马拉的苦水当中赐给他们那样的拯救，最终把他们带到活水的泉源边。主要也叫我们能够信心变得坚固。主要求你赐永生的活水给我们，求你翻转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经历的苦水。主要叫我们经历你的甘甜，你的信实求你借着 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再一次的喂养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在我们这旷野的路上能够不致疲惫，奔向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而前行。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